大家好，看到一个我视频里头多了一个元素，我在视频的结尾的时候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继续跟大家分享科恩兄弟的经典电影《No Country for Old Men》老无所依。上一次跟大家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身心灵啊。我认为 Llewellyn Moss 这个猎人和贝尔警长和赏金猎人 Carson Wells 这三个男人呢。他们因为都和这个大恶魔 Anton Chigurh 是有直接的冲突的哈，或者说潜在的冲突，他们是敌人。那这个分别对应着人在身心灵的三个方面和邪恶的一种对抗。虽然刚才提到这三个男人也不是说什么完美的圣洁的人啊，他们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有各自的弱点，但是他们又有身上有一些。相对安昌许格尔来说的善呢，实际上是在对抗的。Moss Llewellyn 和安昌许格尔对抗，更多是停留在身体的层面，他们是互相伤害，拿枪对轰，然后看谁的武力输出更厉害，看谁这个身体的忍耐程度更强，能够活下去。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我们可以理解的哈，身体上的对抗，而。今天我们要大说特说的 Carson Wells，我们也今天也会说 Carson Wells 和 Anton Chigurh 的这种有一些过去的历史吧。他和 Anton Chigurh 对抗，更多是出现在我说的心上啊。这个心，我说的不是说我们的心脏的心，而是说在圣经传统里头讲到的这个 mind 和接下来我说的说贝尔警长和。Anton Chigurh 虽然他们从未谋面，但是他们也在对抗。而且 Anton Chigurh 的这种邪恶本身对贝尔警长感觉就是隔空伤害。那这个伤害的来源或者层面呢，就是在 soul 这个灵魂的层面，或者是 spiritual 的这个灵属灵的层面。怎么解释呢？Carson Wells，你看这个影片描绘他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方法的人啊，他有很多心思缜密的地方，他甚至有自己的一套道德体系，他是自己感觉发明出来的。至少他不认可 Anton Chigurh 的做事方法，而 Anton Chigurh 在 Carson Wells 嘴里头，他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所以这两个人的对抗是一种知识上的对抗，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上的对抗，是一种理性的对抗，是一种就是说人用自己的认知或者感知，然后从而发明了自己的一套体系啊，就是这就是 mind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任何演绎啊、推理、理性，然后我们的认知，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外界的。到底它是什么？这个 perception，这两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冲突，真正的意义的冲突，实际上是这个层面的，而不是说只是简简单单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男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最后 Anton Chigurh 在 Eagle Pass 旅馆把他逼回小房间之后，跟他在讲的一句话说。如果你所相信的东西导致你今天的这个局面的话，那你的这些所有的条条框框有鬼用啊，对不对？他说：“If the rules brought you to this, what use of the rule？” 这是非常非常酷、非常非常深刻的一句话。而我刚才说的这个贝尔警长和。Anton Chigurh，它真的是一种灵魂上的这种互相的接触吧，或者是远，就是但贝尔警长是害怕这样的一个恶灵的。那什么灵和心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就是 mind 和 soul 之间有什么区别？我有一个观众在问啊，我试图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解释，当然未必准确，这也不是什么科学，对吧？这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形而上学了。Soul 就是一个人最本质的一个自己的 identity，自己的身份， 或者说你生命中的最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Mind 是可以根据这个人的 body， 他的身体死了之后，你的所有的记忆、情绪、方法、记忆、什么知识啊、方法论，全部都给你抹掉了，就和星战里头的 C3PO 一样， reset 他就不记得了，我们就死了，所有的你的心思意念其实就灰飞烟灭了。这也是为什么圣经的罗马书第二章上来的时候，保罗就说，你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而是心意变化而更新，你们要 renew 你的 mind。 其实我们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大家一说起来这个事情就只是一个认知升级，好像你能够通过学习一个知识就能够让自己升级一样。你学习知识能够让你身体升级吗？不能，对吧？你学习知识能够让你在灵魂上升级吗？不能。它 mind 就是 mind， 它不能够扩充到你的其他的东西。你身体还是需要去锻炼，你才能去就更新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更强壮。 soul 的层面也是啊，而且这个 soul 的层面还有一个层的，就是说对于什么是真相，什么是最真最美最善的那个东西的一个意志。这个意志本身我认为是在属灵层面的 soul， 然后同时这个 soul 不像是 mind 之后，就是你的身体死了之后就没了，你整个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没有了。 soul 是我们，当我们如果说人有 soul 的话，有灵魂的话，这东西是不灭的，它是 eternal 的东西。这就是很正常哈，就是我们确实是心里头有一个对永恒的这种盼望嘛。我这不是说老无所依是电影传道书吗？那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恒放在人的心里，对吧？然后这个永恒放在其实是 soul 里头，这其实我在我看起来是说我们对这个本身可以永远的有这样的一个我是谁的这样的一种概念的持久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曾经觉得说我是谁这个东西太神秘了，对吧？这是完完全全是说我突然意识到，就说有我的这样的一种存在。而这么多年我也受过科学的训练，我也读过很多书，我也看过很多的电影，我也经历过很多人生之后，其实除了信仰之外没有任何方法能给我这样的一个满足的解释，就是我是谁。所以这个 soul spirit 是一个我们真正的这个独特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存在，而且是生命本质的存在，还不是是个肉身的存在。所以在信仰层面上也会说，哎，你是应该是你的灵，对吧？我们的灵最终于会回到哪儿，也就是归宿的问题。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是一个终极问题嘛。所以这事情是非常值得想一想的哈。连历代历世的哲学家，其实特别是比较靠谱的那些古典时代的那些，甚至说欧洲人文主义兴起的时候，比这个我觉得后现代的这些还是听起来要更让人觉得满足的哈。比如说康德说的这个，如果人存在一个道德感的话，或者道德存在的前提的话，他认为是说三大前提悬置的条件，对不对？就是说上帝存在、灵魂不死、自由意志，缺一不可。这三个东西就是说，如果说缺掉一个的话，其实人无所谓的有道德感。因为如果你没有自由，人没有自由意志的话，如果上帝没有给人自由意志的话，那你本身你没办法做出一个选择，你一切都是已经是物质决定了你自己的意识的话，你一切都是唯物的话，那你现在所说所想的，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它不是你的意志造成的，对吧？也就是说其实你是不存在灵魂的。那你就是说灵魂不存在，灵魂不存在，那为什么不存在？因为本身也没有这个给予灵魂的这个存在，也就是上帝不存在。所以这个事儿，当然说我这么过简的说有一点不负责任了，但是大家值得去想一想，好吧？我希望能够很好的，至少我觉得自圆其说解释了这个问题。 那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您的个人成长有所帮助，也希望你喜欢和订阅我的频道。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您见谅啊。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这一场这个卢艾伦在病床当中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哈。我上次其实还是忘记谈到这个，我一直说这个帽子非常的重要，对吧？我们再回到之前那场戏里头，当贝尔警长坐在自己非常狭小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处理的是一个我的职员的薪水，然后我太太到底是不是希望我早点回家，这些自个人层面的事情，所以他不戴帽子。而他什么时候开始戴上帽子的时候，他说我要对这个真相和公益这两个事情日三省吾身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帽子戴上，因为他要去 Odessa，也就是 Mark Wallen 他老婆的娘家去看 Carlo Jean 去了。他觉得这是一个烦恼的一天啊，其实挺难做的一个事儿，戴上帽子。这是他的公务啊，从个人身份转入到一个公职，然后同时是一个责任感啊，面对世界的。然后这是上一次那个帽子，然后这一次的这一场戏里头，帽子再一次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记得大家，我让大家听了一下哈，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刚当一声 Carson Wells 等于说虽然很体面的戴着花，穿着西装，然后戴着牛仔帽，在小说里头他已经在这儿坐了一个小时，他没有吵醒 Mass Wallen， Wallen 起来还问说，哎，你是谁，你干嘛呢，对吧？他们这一场戏在小说里头大概有十页呢，挺多的一个对话。科恩兄弟把他剪的时候呢，就是说其实 Carson Wells 上来就不客气，直接咣当一脚把他的痰盂踢了一下，或者脸盆吧，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现在是一个大小便失禁的状态了啊，一切都在 under my mercy 啊，在我的仁慈之下。也就是说呢，在这场戏里头最有意思的其实是说 Carson Wells 看起来很有礼貌，但是他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居高临下甚至扮演上帝的一个角色啊。这是他这个角色的一个 flaw， 就是他的一个严重的缺陷，也是他最后葬身啊在 Anton Chigurh 枪下的一个我觉得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一个灵里头的一种傲慢。他虽然有无穷的非常好的知识啊，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去表现他的知识的渊博和他这个思维的缜密，也就是说他在心的层面，在 mind 的层面非常 powerful。 我们在第一场戏的时候，他跟这个雇他的老板在去面试的那一场戏就已经表现出这个人是不是绝顶聪明，是不是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外形上也魁梧，对不对？然后观察非常的细致，对数字，对日期，对细节都是有很敏锐的一种能力的。然而他为什么死了呢？好，他的鞋，然后他上来首先就是以一个很低调的礼貌的方式来提醒这个 Mark Wallen 说，你其实没有想到你会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吧，你刚当时捡钱捡的爽了是吧，只图一时爽，什么全家火葬场。哎，镜头一切，这个时候他的大家要看到，就是说最明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帽子啊，他的帽子的这个，这好像是一种带着外交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对吧？然后同时是一种他的所谓的优雅和 graceful 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看起来好像挺有恩典的嘛，是不是？然后他马上就开始要玩他的自己的 charisma 了，他看起来还是一个挺有魅力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那老板说你好像 lead a charming life、啊、那个 charming 当然说首先你好像特别受祝福，然后你怎么就好像一切事情都随你心意呢，对不对？你怎么那么幸运呢？哎，但是他也自己肯定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很 charming 的人哈，我可以用我的魅力来去征服你， 所以说啊，我先跟你建立一个个人关系嘛。这场戏本质上是一场谈判啊，就是说，而且是条件非常不对等的一种谈判。Carson Wells 并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好像直接逞强，就是非常浅薄的那种戏，拿个刀直接啊，你都在病床上了，给我交出钱来，是不是？那个事情现实会发生，但是 what's the point？ 有什么意思呢？没意思，因为那个东西后面没有什么能够给我们带来启发的东西，而故事必须得指向意义，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科恩兄弟把这个小说上的场景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场戏非常非常精彩，我觉得。当然注意到就是说环境 ，Mars Llewellyn 在这个电影里是这个流浪乐队帮他找到的地方，他给人家100块钱啊，在书里头是一个扫大街的老大爷给他找到的这样的一个医院。你看后面这个都是好像是修女式的护士啊，这是很显然天主教的办的地方。然后这个护士在后面走，Carson Wells 就直接是表明说我不是你的敌人啊，你也不用说防着我，我们应该成为朋友。那这个朋友首先要表明，就是说我不是你的敌人嘛，对不对？Llewellyn 在书里头直接上来就是说，你们来了多少个人？现在在这地方来了多少个人？然后问清楚了之后，最后发现只是一个人，而且 Carson Wells 没有上来就直接威胁他，对吧？说你赶快怎么怎么样，而是说就是一个好像很有信心，说哎，这是我的手机电话，你要记得打给我啊，我会保护你的。可是这个你不想一想，不就是说你 Carson Wells 就是再强，你现在其实同时要两线工作，你一方面要想办法把 Anton Chigurh 干掉，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当时找他的时候就已经解释了，是吧？你行不行啊？对不对？他说well, so what？ 对吧？这地方这种 killer 这种变态杀手多了 ，so what？ 他就是 one of them。他好像他觉得他可以凌驾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邪恶之上，就说我有办法哈。然后他同时现在还要处理，就是说钱的问题，所以他又得追杀 Anton Chigurh， 又得把钱找回来，而且这是两个事情，他知道这是其实在一起的，而相对来说 Anton Chigurh 就简单多了哈，就是他也不是他那个钱虽然是他的目标，但是那不是他的主要的目标，他的主要目标是以自己的一套逻辑哈去消灭一切挡住他路的人。然后去实现他的这样的一种不知道什么样的一种目标，Mars Llewellyn 就更简单，就是我只要能够拿着钱平安的回去，没有人追杀我就好了。三个人在都是很强的人，在电影里头改编成就是说他我看见过他，你肯定不是他，不要在这说好像。啊，我也不怕你。那意思就是说，你虽然上来表明来意，说你是我的，可能是不是我的敌人，但是我知道你是个，我管你是谁，反正你不是我已经见过那个死神，对不对？你有多可怕呢？我即使在躺在床上怕你嘛，对不对？那这个反应反过去对 Carson Wells 来讲，就是说，哎，你怎么，哦，是吗？你这么强呢，对吧？说，哦，你看。你见过他了，然而你却没有死。这话什么意思呢？Anton Chigurh 不是 Carson Wells 自己是不是也跟 Anton Chigurh 见过呢？见过呀，而且在这个小说里头，他还问，然后他说你见过 Anton Chigurh？Carson Wells 说，对，我跟他工作过一次。然后聊着一些别的话题，然后后来又返回来。Mars Llewellyn 继续问说：“那你跟他一起共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Carson Wells 是说：“就是非常的疲累啊，就是让你觉得特别的累。”他用了这个 “wearying” 的这样的一个词，就是把我整个的就好像给我整的挺烦、挺累的。但是他好像并不怕他啊。然后他说的就是说，小说里说，任何和 Anton Chigurh 只要有哪怕言语上有过节的人呢，最后 都没有活下来哈，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是说一直就是这样的。然后，罗艾伦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现在在这个谈判里头 ，Carson Wells 的目标就是说，想办法了解罗艾伦的意志，或者他的想要的东西，用各种方法，无论说温情也好，威胁也好，给他一些心理上的刺激也好，总之就是说，目标是什么呢？让他把钱交出来啊！他想把这一头这个线。现在有两头，他在两头都在搞，他想把这个钱先搞定，然后他就可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去直接和安汤希格尔对战了。然而怎么样呢？对吧？他两边都好像没有得到嘛，对不对？首鼠两端啊，他觉得自己很 charming 嘛，两边都可以搞定，我来文的也行，来武的也行。但是罗艾伦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其实看见他这个西装笔挺的样子就已经很不爽了，好吧？你看，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穿着的时候，这就本身就是一种我们身份或者我们灵魂的一种表达。你是要用你这样的一个穿着来提醒我什么呢？你要告诉我什么呢？对吧？你看中的东西，你行事的方法，这就是一套整个的一种人生哲学，就在这个人的衣服上就出现在他面前了。罗艾伦平时穿的是什么衣服，对吧？戴的是什么帽子，穿的是什么靴子，和你就是不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这个频道上跟他说话。Carson Wells 就是说，我也知道我不跟你不在一个频道上说话，但是似乎他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优越感呢，其实让人挺不爽的，特别是让罗艾伦这种并不势利的人，对吧？他已经经受过在越南战争回来之后的这种羞辱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本身就已经非常非常觉得很值得怀疑了，所以他就直接回了一句：“怎么了？这家伙 supposed to be 什么呀？他是什么人？你的意思是说终极的大坏蛋吗 ？Bad ass 啊，有多厉害吗？是吧？”非常非常平静的，我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弱势的环境下，我仍然不会向你屈服的。而在这个地方，这个演员这个伍迪·哈里森确实是演的太好了，或者是说他这样的演员，其实你放给别的导演，如果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很容易被演员牵着鼻子走哈，就是说人家说，哎呀，导演这个。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都希望是 self-serving 的话，都是希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那演员永远都是想着，哎呀，我能不能多加点戏呀，对不对？我能不能在这个戏里头最出彩了呀？我能不能台词多上几句啊？能更好的让观众记住我，而不是这个故事呀？很多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这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小小的邪恶。如果整个剧组里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话，摄影也是想的，我要把这个镜头拍出来以后，我看让人别觉得说这镜头牛掰呀，对不对？然后没有想到，就说你其实是为了一个意义而工作的，你应该所有的人去把那个意义感挖掘出来，那就毁了啊！这东西一定是说啊，看起来每一个人都好像在抢戏，那这故事就没法看了。那伍迪·哈里逊其实也算挺大牌，对不对？但是在科恩兄弟，如果说导演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给大家讲清楚的时候，他就能够更好的使用这样的演员，他就能这些演员就能在这个地方熠熠发光嘛。
That's how I describe him.
How would you describe
him? I guess I'd say.
哇，这个节奏本身是非常非常紧凑的啊，这个底下的冲突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其实。他一句话还没说完，罗艾伦没想到画风这么快，而且咄咄逼人哈。你像说，他说我才不会把他叫成一个终极大坏蛋呢。罗艾伦马上就，那你要怎么 ？How would you describe him？ 直接重复他后面的这句话 ：How would I describe him？How would you describe him？ 那个本身重复别人的这句话就是一种挺 aggressive 的一种 动作哈，就是说我对你说的话呢，其实没有多少信任感哈。你什么叫好？我怎么去形容他？那你怎么形容他？你想想这个话不是这样的吗？科恩兄弟的台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啊 ，OK， 我们以后再说这个，跟我旁边的这个家伙还有一定的关系呢，以后有机会会说到的。你看，然后伍迪·艾伦森就是说，哦，被好像有不太礼貌的这样的一个红脖子就这样打断我了哈，但是他也很灵活了，马上就 OK， 那我就顺着你说，我想一想，你这个话还问到我了啊 ，I guess I say。我想我会说 he doesn't have a sense of humor 啊，这个话非常非常的 peculiar 啊，就是非常的特殊。什么叫他从一个他是大坏蛋吗？我不会这么形容他。你怎么形容他？我想我会说他没有幽默感。为什么没有幽默感在这个事情上就一下子就能够让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台词实在是很有意思哎。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说说什么叫幽默感啊？你同时是不是会觉得当 Carson Wells 说出来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挺准确的，因为我们看到安藤诗歌那个发型是那个样子，他穿衣服是那样的一个风格，黑不拉几的，对不对？然后哪像 Carson Wells 这样的颜色的选择，对不对？也不像罗艾伦那样的看起来就是很居家的一个挺自然的一个装扮，对吧？安藤石哥就是觉得他打扮的好奇怪，是不是？工工整整的，但是就是非常的奇怪。幽默感啊，我们说说这个幽默感。其实我觉得幽默感首先表达了一种，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很荒诞的，有很多不连续的地方啊。不管说这个人，如果说你用单一的方式去解释呢，总是就是到一定程度呢，就会觉得说解释不下去了，对吧？那我觉得幽默确实是用来对抗某种荒诞，或者就是说至少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承认我们其实挺无知的，或者说我们对这个真相本身是不具有完全的知识，所以我们只能说哎，得，对吧？我们就停在这儿。而且它反映的就是一种思维上的一种灵活性，或者说我们本身对，因为对自己自身有限的认知之后呢，我们认为我们这样看事情，如果是不能完全看透的话，也许换一个角度看的话，我们就发现说原来这个视角完完全全很滑稽啊，不但是说不可靠，甚至完完全全有可能是错的，用另一种角度就可能会消解一个原来的一个认知。那这个就是还是得承认，就说我们的有限性，然后同时因为有限所以我们才灵活嘛。我觉得不管是信仰也好，还是说其他的哪怕去做科学也好，很多时候真的是得需要这样的一种灵活性。如果没有这样的灵活性，基本上那个人表现出来的一种真理在握的这样的一种讨厌的样子啊，就是我们其实最讨厌的就是说我已经掌握了真理了。这个就是我们不管是对什么样的人都是觉得说啊，好吧，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挖苦的东西去告诉他。我为什么说其实就是说有信仰的人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就是很有限无知的。有一个那一位说我就是真理生命道路，没有说你们相信我你们就是真理了，对不对？所以 basically 就是说 OK， 我们知道有那样的一个存在，然后你往那个方向去，然而你可不是真理的化身啊。你要觉得说我出来我是代表上帝来去审判别人的话，你就是那个恶魔，你就是那个撒旦本身了。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挺有意思。我觉得幽默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如果没有幽默的话，一个看起来好像对的道理呢，就会变得非常的专横，非常的野蛮，然后甚至他那个就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就这段位不能动的哈，这是我们的基本教条，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必须得为这个意识形态让路。那你真的还有追求真理的心吗？ 你还有就是说，哦，我不知道，我还得往那个方向去，没有，你就原地踏步了嘛。我都已经这些教条都已经在这儿了呀。我觉得 Anton Chigurh 表现出来的确实就是这样的一种，他觉得这些规则都是我定的，他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不对？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看 Carson Wells 进一步他们怎么去分解这样的一种 Anton Chigurh 的特质。那我同时觉得说幽默感还包括什么呢？幽默感是我们人和人之间social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工具啊，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和彼此有一个关系呢？我们掌握的信息完全不一样啊，不管你是不是在一个环境里长大，我们其实想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什么同床异梦是很正常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会同床同梦呢？你试试看，你多少个夫妻曾经有过同床同梦的经历啊？万里挑一哈。那其实是肯定是说不定别人把你们一起催眠，你们才能同床同梦。你更多的时候就是说人和人之间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然后我们价值理念也不完全一样，性格也不一样，身体也不一样，我们本身被赋予的所有的属性都不能完全一样。那就是还是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视角的话，你怎么办？你只能通过幽默，对吧？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认知上的灵活性。然后同时呢，幽默难道不是为了让我们发出一声沧海一声笑吗？对吧？就是哈哈，我们好蠢啊，人类好愚昧啊，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对吧？我也喜欢看脱口秀，我觉得脱口秀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艺术形式啊，对不对？这科恩兄弟电影，你看起来，你觉得他有任何地方跟你说教的吗？Fargo 哈，再一次推荐《冰雪暴》哈，大家一定要有生之年看一下那个电影，然后最好有生之年也看一下我的解读，那多么幽默的事情啊，对不对？他把一个愚昧和荒诞的这些东西能够分解到其实非常具体，让你深刻的理解到说啊，这个为什么人是这样的愚昧，这就是好的艺术作品。而这个电影呢，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少有人能够笑场，其实你要真正仔细看的话，好多可以笑场的地方。你要知道科恩兄弟的想法的时候，特别幽默的，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幽默的啊。幽默感就是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层面的意义，它是一个 layers of meaning 哈，这才叫幽默啊。而如果说，哦，我一眼看上去他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他说了这一句话之后，他这句话 literally 就是这个意思，那还叫什么幽默？一个梗他必须说在我们的认知和神经反射弧上有一点点的延迟吧，对不对？你必须得用你自己的智能去 process 处理一下这个东西，然后你说 哦这样的，对吧？然后你就 get 到他的笑点，这不就是幽默吗？而 Anton Chigurh 是一个直来直给的，对吧？哎，就是这样啊，来投硬币吧哈，啊，确实是又可怕是又可憎，对吧？确实没有幽默感。所以 Carson Wells 是这么一个认知大师啊，他的言语极端的精准啊，然后他翻的眼球说，嗯
，Say he doesn't have a sense of humor。
哇，演的太好了，然后这样的自信的扬着小嘴角在这看着他，对不对？然后从 Llewellyn 的角度来看呢？啊，是他就是不仅是高高在上，而且他那个帽子哈，你想象一下，这个人从他底下看那个帽子的形状是怎么样的？过肩镜头，然后再一次，真是很好看，就是很好看。然后很多观众不是说 Anton Chigurh， 我以为他叫 Sugar 的，对吧
？Sugar，
这不是说你这样想啊，这德州人民也这么想 ，Sugar， 啊，这是糖吗？对吧？啊，然后他给他介绍一下他的名字之后，他还挺好的，对吧？哎 ，Carson Wells 在现在还在努力的讲，就是说我告诉你真相是怎么样的啊，那个 transponder 你知道了吗？然后我知道了啊，他就始终 Llewellyn 就是不领情，就是哎，好像你的这个 mind 你就是想表达你知道的比我多吗？啊，我知道啊 ，I know that what is called， 好像你这个词非常的程式化，对吧？很高科技嘛 ，transponder， 我就是一个乡下人，我不知道这事儿吗？我知道 ，OK， 而且我就脸一扭，对吧？ 哎呀，不用在这给我 preach 了，上什么课啊，对对吧？对。然后他就说我发现了他怎么找到我的，那以后他就不会再找到我了。你现在跟我在这表白的这些东西没什么鬼用，你不告我我也知道哈。你不要觉得说你警告我好像我就得依靠你，不，我就不。然后这个对抗是怎么样？ Carson Wells 说
Not that way.
Not anyway.
你看还是以不以去，你说 How I describe it, How do you describe him? 然后这个地方、Not this way, Not that way, Not anyway. 一出来就是说就和那个娃娃一样，一出来他就给你打回去，好像 Llewellyn 就拿的那个棒锤子一样哈，就是游戏机哪个出来当当当就给他打，打的还挺好的，对不对？但是这场戏里头有本身的结构上就有很多的起伏，你会看到到一个特定的点呢，Carson Wells 才真的要快把它 break 了。这东西就和说人和人之间会有和驯马一样很像的地方，就是说有的人他要找到这个马，驯马把野马驯服之后的那个 breaking point、就是他们讲把这个野马驯成可以听话的马就叫 break the horse、一样，人和人之间，现在 Carson Wells 想做的就是他要 break Llewellyn not anyway、你觉得是、我任何方法不用那个有没有那个 transponder 无所谓，他以后再也找不到我了、然后 Carson Wells 说了一个说我就不就是花了三个小时就找到你吗、意思是说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很高明啊。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我找到你真的是小菜一碟，那别人想找到你不也一样吗？罗艾伦不继续还是对抗 Well, I've been immobile. 我因为动不了，所以我现在处于这个身体上的软弱的时候，你把我给搞定了，以后你就不一定了。而在这个时候镜头再突然就变化了，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一个中景的镜头，过肩的，对不对？非常的反打，正反打，到这个时候
No, you don't understand.
这个时候切成特写了，而且是单人镜头，这个表明了，从心理上就是表明了这两个人其实搞不到一块去、就是说Carson Wells 努力的想找到一些两个人能够对话的一些基础，然后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说了一个比较强硬的 No、看那个 在剪辑的瞬间
No
那个剪辑点就在那个 No 的中间 No 就是对他开始进行了一个哎呀，看来我来软的不是特别行了哈。No, you don't understand. 这个话是不是真的呢？我觉得是真的啊。无论说 Andan Shiger 也好，还是 Carson Wells 也好，他们是 professionals， 他们是专业的，他们是就是干杀手这买卖的，对吧？专门给人戳麻烦的，对不对？整，铲屎官，对不对 ？Llewellyn 没有在自己的这个 business 里头干过这个事儿，他不是干这个生意的。但是说实话。他打过仗啊，对吧？那个好像是人类最 devastating 的、最具摧枯拉朽的一种经历，他已经有过了。所以这话在他的角度上 ，Carson Wells 讲的是真的。然后他说完之后，他咬咬嘴唇啊，这个咬嘴唇的动作之后还会出现。演的，我相信这是导演给他跟他们一起工作出来，就是非常的准确，非常准确。然后头在。镜头上这样轻微一动，其实就能说明非常多的东西，这就是一个调度啊，对不对？你看这个生活里头，你觉得这个事情变化不大，在镜头上的变化就可大了。好，他继续去寻找，我们继续有没有能够对话的这些其他的共同点啊？我刚才那个方向失败了。随着 Carson Wells 切成特写之后 ，Llewellyn 这边也切成特写啊。他要做一些叫什么 chitty chat 哈，就是 small talk， 来咱们聊聊家常吧，对吧？刚才这个话既然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来聊聊有没有看能不能拓展一些我们共同兴趣的呀？做什么的？这个焊工，这个地方是书里头确实是这么写的，这个表这确实是 McCarthy 的这个工作，我确实觉得挺厉害的缘故是说，他给你创造那种 realism 那种现实主义的感觉，是呀，那个质感是非常非常好，而且他的本身那个语言特别短的句子的那个韵律本身就很有意思。你看的时候，他从来不用在对话当中谁说谁说，没有这个谁说，就是短句短句的。然后你基本上不会去误判，就说哎，这个地方这到底是谁说的，因为他那个节奏在那儿。然后就 Carson Wells 又用他的这个知识渊博的那一面，那个 mind 非常强大，他的心非常的强大，过目不忘。他你觉得 Carson Wells 是个汉宫吗？对不对？我们看看他这个，首先节律上，你干啥的？我是汉宫，是这个什么？我不知道这翻译是不是准确，应该是准确吧？这样的汉，这样的电汉，什么雅汉 ，any of it， 如果能汉的我都能汉啊。Cast Iron 继续挑战说，像这样更难的行吗？行，我不是说那种东西啊。I didn't say brace， 然后继续说 pot metal。你按到了，你说这些东西跟我们有鸟关系啊，对不对？有意思吗？哎，有意思，有意思在于就说这是两个人的一种斗争，这是两个人的一种对抗。你随随便便说了一个你的职业。然后我呢，就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我对你这个行业比你知道的恨不得还清楚。他就是要显示，就是说，哎呀，我什么都知道，我全知啊。但是你全知不代表你全能啊。你拥有全世界的知识又怎样？你无非就是一个是不比的 AI 还差的一个存在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你的灵魂的话，你不就是一个不如 AI 的存在吗？对不对？你有的那些知识有屁用啊，对不对？谷歌的能够搜索出来的知识比你多多了啊，怎么样？你就是你觉得说我还多个身体呢，哎，你就不想想你过一段时间就死了呢，对不对？你的尸体很快不就也就腐烂掉了，很快就是你本出于尘土也归回尘土啊。你那个身上的这些无非就是碳原子、碳水各种各样的氧基什么的，对吧？元素都是一样的，地上什么元素你身体就是什么元素。你说哦，我不一样，我是有机体，地底下也好多有机体，好吧？对啊，你说我们身体都是大部分都是水，那水这个世界多了去了，对吧？你身体也没什么太大用，你的知识也没什么太大用，这个最终能够定义你的是你的灵魂。他在这儿就是说表明，就是我是一个博闻强记的人 ，so what， 对不对？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地方想办法，就是还是我要在知识上压倒你，我要让你知道你不会能够对抗得了我的，所以你最好跟我合作嘛，对不对？然后他同时希望能够激怒他，他真的在这个时候其实也在看一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脾性啊，罗亚伦，多多从容。你看这个话。罗艾伦开始上了套了，对不对？按照他的这个叙述开始说去了，但是他懒得看他，就说啊，你说吧，想吧，你不就是想 charm 我一下吗？ charm 来
cast
iron
yeah 然后
I mean brace。
你看他 Carson Wells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是真正关心他会做什么样的汉宫的东西吗？不是，这是一种试探啊，这是一种人和人之间意志的较量。继续观察，对吧？这镜头给的都是 cast iron， 然后继续啊，你还跟我来这套，不承认你也许至少你应该表明，就说哟，您怎么知道这个呢？对吧？那你不就是说示弱了吗？罗艾伦就不说，对不对？他就在那也不搭你的话。然后继续就是一步一去。 I don't mean brace， I didn't say brace、啊、谁跟你说我不知道你说的吗？你这些术语我是干这个，我还用你跟我在那废话呢？哎，继续。在这个时候为什么镜头一直给的是 Carson Wells 而不是 Llewellyn？ 因为 Llewellyn 的语气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他是一个说 OK， 我现在是被动的，我出于一个简简单单的回应给你。但是这个戏在 他身上，在 Carson Wells 身上，他就是在这儿一点一点的用这样的智力测验的方式去看看你的意志是怎样，对不对？ Pot Meadow.
What did I say?
直到这个时候再才切回 Llewellyn， 因为这个时候 Llewellyn 终于够了哈，就是我跟你的耐心是有限的啊，或者也许。Carson Wells 也许真的在这个焊接领域的知识都比 Llewellyn 还多呢，但是无所谓，你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侵犯性的这样的一个自大的样子，这是让 Llewellyn 一下子把他激怒。 What did I say？ 是吧，那个德州的口音，听听
Pop Metal。
What did I say、
嗯，哎，好，这就是Carson Wells 想得到的样子。哦，其实这就是你的弱点嘛，你是 short-tempered 啊，你好像就是耐心不够，你耐心不够，而我是有很大的耐心的。Carson Wells 表现出来的一种很大的一种耐心，对吧？他走的时候他都没有说在这个地方我要 close the deal， 我都没有说我给你机会，我告诉你我住在哪儿啊，回头去找我，他有这样的信心，你看他得意的不得了，对吧？哎，是吧，你不也是可以被逼急的吗？这个话题同时到此为止，对不对？我现在找到你的软肋的之一了，继续走。
我越南
去过越南吗？打过越战吗？耶，我现在嗯，按道理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他来说，对 Llewellyn 来说非常 personal 的一个事情，对不对？然而呢他软了一点，你听听那个想法，听听那个他说话的方式，稍微有一点点软。
嗯，
然后帽子哈，看看这个帽子什么时候摘的哦。他说到越战的时候，他 Carson Wells 知道说，哦，他也去过越战的时候。
嗯，是不是？
放到自己的膝盖上啊，放到自己的膝盖上，那个帽子里头的火火刚好放在那。这些这就是导演的功课。Carson Wells 在这一刻觉得说我终于挖到金子了，对不对？我在跟他所有在试图找频道的时候终于找到了，这个应该没跑了吧。啊，我们都知道越战对我们这一个生命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有这样同样的痛楚的记忆，对不对？然后这个事情是值得尊敬的啊！我们的行为是高尚的，我们是同一批人，所以我要摘帽，对此表示一个我对你的敬意。刚才用跟你玩亲切也玩过了，跟你玩智商测验、知识测验也玩过了，现在我们要搞一个同理心了，对不对？咱都是一样的呀，咱们的关切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的这个现在的公职，我这个冰冷的这个只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公务的想法呢，就变成说咱可能是哥们儿，对不对？所以要脱帽啊，这就是这个 significance of the 帽子，这个帽子的重要性啊。没想到也没想到啊，同样这个过肩镜头又回来是因为要同时把这几个元素并置在一起，然后看到 Llewellyn 在画面的中心说了一个什么呀
So does that make me your buddy?
哇，这个话没想到对吧， Llewellyn 这么样一个看起来挺 short-tempered 的人，然后仍然表现出一个快速的拒绝，怎么着啊？就是因为我们都去过战争，去打过越战，就成了你的 buddy 了，咱就是哥们儿了吗？你快别拿这个跟我在这儿套近乎了，是吧？那你说这帽子脱到这儿是不是挺尴尬的？一下就怔住了，是吧？我的帽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对吧？就是这意思，就是哎呀，这个，所以一脱了帽子呢，你也没有那么帅了，是吧？头发也稀疏一些了。然后你好像你按道理你放下你的武装，你不是应该表现得更亲切一点吗？哎，没有，还挺尴尬是吧？这个时候背景那个女人已经走了，来了一个其他的病，也挺有意思的，就是 谈话进行到下一个层面去了。这个事情让他觉得太难过了，你知道吗？哎呀，咱这个一起的革命感情都不算数了是吗？算了，得了，我还是直接说我的正题吧。啊
Look, you gotta give me this money.
This money, okay. 就直接说吧，我的来意就是来跟你要钱的哈。否则的话，他的意思我还可以给你提供保护，我还知道你的所有的底细，然后我如果不在，你分分钟就死了，而且还不是我杀你哦，是那个坏人杀你。我可以让他先杀你，我再把他杀掉。你说他多傲慢啊，是不是？我什么都会得到的，你就应该听我的就好了，因为我比你强啊。受伤的是你，不是我。有能力的是我，不是你哦。我是 professional， 你不是啊。各个方面咱这抖机灵，对吧？这种。但是他就已经落在下风了，对不对？ Llewellyn 非常的市井，在这个时候用了一个街头智慧。虽然老子不是 professional， 但是你们这点东西，这 professional 真的很管用吗？最终还不是这个世界就是人和人的较量吗？什么人我没见过，对不对？来了，it's too late, I spent it。 说我把150万都on horse and whiskeys， 喝酒，所以一看就是假的。我就是要当着面就跟你说，不会给你的哈，怎么着吧，对吧？他对对方婉拒了自己的提供保护感到非常的难过哈，然后这是他的底牌。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去奥德萨找你老婆呢，对吧？把这个梗丢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切到一个超特写了，差不多啊，这是个 close up， 这是非常非常整个戏里头最大的一张脸，因为这确实是罗艾伦的关切，对吧？他怎么就会说到这个呢，对吧？他其实如果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关心的，难道不就是他的这个妻子吗？他要这么多钱干啥呢？那他就要问了，你这是话什么意思吗？为什么他会去奥德萨 kill his wife？ 底牌就完全亮出来了。在小说里头 Carson Wells 讲过，就是说，我记得他说是，我已经给你老婆打过电话了，你老婆特别特别害怕。我看看这个书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些也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细节，我还曾经画过一些东西呢。对，他们在这个书里头谈话谈到的就是说，罗艾伦非常确信他已经把那个安当西格伤得够呛了啊。他说我这个当时拿那个 double O 的那个散弹枪打了他好几次，然后我就不相信没伤到他，打没打死我不知道，但是他不可能是全身而退。然后Carson Wells 跟他讲说，没有，你打完他之后，他后来又一个人又把街上的好多其他的小毛贼都干掉了。我还给他看了一些照片，就是这家伙你打的他没有那么伤的惨了。然后他拿花进来的时候 Llewellyn 看到就说，叫有一句话叫 Why don't you put them damn flowers down？ 你他妈赶快把那些手里的花给我放下吧，丢不丢死人哈？就是说你真是你觉得我这种人会在乎你拿不拿花吗？对不对？拿花很好嘛，你这葬礼的时候人们也拿花，对不对？讨厌劲儿的吧，大概就是。看看我还画了一些这个，对，他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然后他没有幽默感，然后说。后面讲到说，我看看这个啊，差不多也还是比较忠于原著的哈。哦，对，这个 Carson Wells 介绍自己在越南战场的时候，他说我是在这个特种部队的，我在特种部队，然后说罗艾伦说你是不是搞错人了？你觉得我是那种会在意你身份的人吗？啊，然后 Carson Wells 直接忽视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轻蔑，就说我是一个 Lieutenant Colonel， 这应该是上校了吧，就反正军衔很高的。 Llewellyn 说 Bullshit， 狗屁啊， I don't think so。 然后 Carson Wells 讲了一些他做事的方法，就是说我不喜欢这种就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啊，什么事情我做呢，就是说没有任何痕迹的哈，做了就做了，也没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是我做的，反正就是很 professional， 很厉害，很专业了。对，他们还提到这个贝尔警长卢艾伦，在这个时候他因为不仅是对被毒贩和这个cartel 集团追杀，他同时警察也在找他呀，所以他当时还说那个说你都说了半天都咱你都没有跟我提到这个贝尔警长的事情。 Carson Wells 说我 I take， 他就说贝尔是吗 alright， 然后他说哦，看起来你对贝尔警长好像不是很在意的是吧，你不是很看重这个人。然后 Carson Wells 是说 I don't think of him at all， 我根本就脑子里头都没这人，对吧，他就是个红脖子， He's a redneck sheriff in a hick town in a hick county in a hick state， 就是他只是一个在一个很野蛮的一个小镇上，然后这个小镇在一个很野蛮的一个无知的一个 县里头，然后这个县在一个很野蛮很无知蒙昧的这样的一个州里头，他只不过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红脖子 警长，我干嘛要在意他呢，对不对啊，这就是整个这个书里头和这不太一样的这些东西。但是当他说出来这个 to kill your wife 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了，因为否则的话 Carson Wells 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然后他还是想了想，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事儿他有麻烦，那我就得想办法去救他了。然后他而且我现在在跟你谈判的时候我不会跟你软下来的，说我可能不需要，不是说我要担心安汤史格会找我老婆，而是说他应该担心我去找他了嘛，对不对。 Carson Wells 继续去想办法去 break 他的意志，去要打碎他的意志，然后那个女人就又回来了，护士女人又回来了，说你不是干这种的人的，你只是刚好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从画面上又切回到这个特写的时候，感觉到好像 Luella 已经被征服了，对不对。镜头再切回 Carson Wells， 他在笑，他认为他也征服了他了，对不对。这场戏感觉就是最终好像 Carson Wells 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个结果。
I'm across the river at the Hotel Eagle。
然后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帽子戴上了，就说哎呀我公事公办的时候又回来了，我跟你的这些 small chat 虽然说很尴尬哈，你也不是不愿意和我有任何的个人性的一些关系的建立，得咱就公事公办吧，你就找我去咯，戴上帽子， again 这个帽子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这个时候他甚至表现出来一点点的慷慨，就说啊我给你可以跟你分点钱啊什么的。然后同时镜头变了嘛，因为他站起来之后显得更高大了，对不对，好像他已经稳赢了嘛，对不对，从视角上你也感觉他越来越高大上了呀。然后说他不会饶了你啊，你给了钱他还会因为 just for inconvincing him 啊，就是因为你给他带来的一点点不方便他就要把你杀掉的， OK。 然后他说了他是甚至很有原则的，然后这个原则是超越金钱和毒品和任何物质的东西，所以安汤史格很明显有一个 spiritual level 的灵上的一个存在感。没想到哈，最后这场戏的结果是在于罗艾伦用了这么一句话 He don't talk as much as you, I give him points for that。 即使是安汤史格现在是他最大的祸患，而面前 Carson Wells 似乎在 表明的就是说我可以帮你啊，我一定帮你了，我当然帮你了。然后最后 Luellen 的意思就是说得吧哈，我至少我还更愿意跟那个人打交道，那个人至少不废话哈，没你这么多话。哇，这个话其实把他给反过来 break 了，这场戏最后反转到就是说 Luellen 把 Carson Wells 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玻璃心给打碎了。你前面那么高大上，结果没想到被一个红脖子用这样的一句话透露了部分的真实，你还是虚弱的哈， 你没有办法用你这样的一个知识去征服我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假情假意表面化的一个 niceness 啊，你的就只是表面上 nice 就够了吗？快不用，省省吧，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镜头最后几帧哈，就这么一个非常短暂的镜头，看到没有，剪得多快，他眼睛稍微有一点点，哇，这就是他觉得痛楚的地方。我花了这么长时间跟你搞了，最后其实他完完全全失败了。当然了，这场谈判里头也无所谓的赢家，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日光之下的一个勾当嘛，勾当也就无所谓谁赢谁输了。说实话，谁赢谁输最后又怎样呢？我最后就想到，就说 Carson Wells 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你说他是不是很有聪明啊，很有知识，很有能力，有啊。但是呢，我觉得传道书上的第七章第七节，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渔网，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特别聪明啊，挺明智的，但是他呢，想办法去用这样的一个勒索的方法啊，就是我要用我自己的知识去压倒别人。就比如说，在一个基本的一个辩论上，他就在那儿不停的就是只是在丢知识点。而没有一个真正的说我们辩论其实是为了寻求真相的这样的一种基本的立场，就是只是为了赢的话，他就是个 fool 啊，就是这就是说抬杠的人，就是说抬杠的人主要表现出来是一种愚昧。就是啊，这个世界的知识可以无限的展开，你可以用各种的角度去佐证你，但是你没有幽默感，因为你只是认为自己是对的，然后你就把自己本来已经知道的东西呢，变成一种废话的话术了。然后你是不是他还想办法用贿赂的办法去对待罗亚伦，对吧？我甚至可以给你留一点钱呢，对吧？你就把剩下的钱交给我了。你的这个原则就显得是没什么原则，然后也显得你的这个立场呢，其实就不是那么的很 solid 啊。你有什么样的能够让说服别人愿意在这样的一个道义上去跟从你的东西吗？没有。你开始来的时候衣冠禽兽一样的坐在这儿，好像一切都是为了好，你好都是为了大家好，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你这个做事做的不对啊，对吧？然后同样还是传道书七章，我就觉得后面讲到就是说十五节哈，有一人行义反之灭亡，这是很显然的，表面化的来说就是 Wellen 也做了一个小好事，其实给他招致麻烦。当然这个招致麻烦的不只是那个回去送水的哈，本身那个钱箱里头那个东西也可能会导致他的问题。但是说实话 Sanderson 那么远的地方，也许他悄悄待在那儿，那些人去找德州那么大呢，怎么就能找到那么个小屁地方呢，对不对？还是因为他那个车呀，他那个车还是非常重要的，有了那个车牌子之后，就能够从他那个地方去判断罗亚伦有可能往哪个方向逃亡了嘛，所以这个 transponder 最后才有用了嘛，对不对？是啊，他是灭亡了。然后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啊，最后我们也不知道安汤什哥是不是就还是安然的度过了晚年呢，对不对？不知道。然后所罗门王说，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啊，就是在我虚空的年日，就是 vanity, my days of vanity, 我在我自己好像 vanity 其实有很多好像这个世界还认为挺好的地方啊，比如说 Vanity Fair, 那是一个名利场嘛，那是个杂志嘛，对不对？好莱坞的那种杂志。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词 ，Vanity Fair 这东西看起来多高大上呀，对不对？所罗门说，是高大上的事儿，我经历多了。这整个传道书就是说我什么事儿没见过，对吧？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这都是，而且我是主人呢，在我虚空的年日之中，我所见过这些事儿都见过。然后他十六节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这就是对的 Carson Wells 说的啊，他叫行义过分，就是 你可不要觉得自己就是那个 justice 的化身啊，你可不要觉得说我能把这事给大家搞定了是吧，你看我一边我还能把钱给搞定了，我也能把恶人都杀了，你怎么那么大能力呢，对不对？然后你呢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你看刚才 Carson Wells 表现出来就是一种哎呀我什么都知道，连电焊那些东西我都恨不得比干这行的人还知道多呢，对吧？我也知道你老婆在哪儿，我也知道安藤石个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是怎么样被他们找到的，我还知道你甚至说在越南战争你也心里头受了很多委屈呢，对吧？哎，我知道你肯定会和我合作的，然而被人呸啊，就是说就不，然后他眼睛对吧一紧，失败了，这就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啊。然后后面接着说，也不要过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说说这个 Wellen 是不是也有他愚昧的地方，对不对？你不知道自己要面临的什么样的力量吗？你愿意放上这样的一个赌注，然后最后你值得吗？对不对？最后搞到你，其实你不仅你死了，你老婆也死了，你就是非得去直面那样的一个你不知道的邪恶吗？这也是一种没有必要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其实在这个电影里头，最终其实还是贝尔警长更有智慧嘛，你仔细想一想，对不对？他也没有行义过分，也没有自逞智慧，也没有为人愚昧，对不对？然后所罗门在二十三节说，我曾用智慧测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狂妄啊，就所罗门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你越追求智慧啊，越追求这个，哎呀，我恨不得所有的事情都知道，然后其实有可能就是陷入了一种自大当中。很多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毛病，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了，就不愿意谦卑，在一个其实也许存在的至高至大、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面前。你总是用自己的标准，用自己学到的东西去评价这一切，觉得说啊、嗯，如果首先没有那个终极的存在，我就可能是我自己的终极，对不对？然后同时，如果它存在，它好像也不是那么聪明，觉得可以去评价，就说你看，如果是上帝存在的话，为什么会这样这样这样呢？好像自己的智慧就更高似的。这都是一种愚昧啊！我觉得人是应该是首先有这样的一个对那样的一个真相的一个敬畏。好了，今天实际上又超时了，很不好意思。那我最后说说这个，我为什么摆出来这个 Darth Vader 的这个 Lego 的 set 啊？也感谢我的这个朋友借给我这个啊，我挺喜欢这个。我是最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和我的孩子哈、啊，我的孩子我一起，我们去重新看了一下这个Star Wars， 那我只是让他们看这个前面的，就是乔治·卢卡斯的 Original Trilogy 原来的三部曲和加上前传的三部曲。然后之后因为乔治·卢卡斯就把这整个的 copyright 这个公司就卖了嘛，卖给商标就直接卖给迪士尼了，所以迪士尼后面做的星战呢，我就拒绝看了哈，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可即使是他有很多聪明地方，那我都是觉得说好的地方应该是还是在原来的遗产之上能够走对的地方，但是更多地方还是走错了，它有明显的在讨好这个世界上比较一些浅薄的道理。然后什么这个真正的 chosen one 最后变成了 Rey 啊什么的，都是不够符合一些深层真相的一个结果。那我其实原来年轻的时候看星战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有现在看这么好啊。虽然这电影不是完美的，就是说它也有它娱乐性的那一面，去 bling bling 的 artificial 的那一面。可是无论是帝国反击战也好，还是西斯的复仇也好，它本身这个故事的 story arc 或者是这些角色，特别是 Darth Vader 或者是 Anakin Skywalker 和还有卢克天行者，包括 Palpatine 哈 ，Palpatine 这些角色都是有深刻的一些寓意的。我确实觉得挺了不起的，我确实觉得这是后世当回去看《星战》的时候，会认为和我们以后我们现在在看莎士比亚的那些一些故事是有相似之处的。虽然他们本身的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所以我就想说呀，今年也许会抽时间去跟大家，我也不知道聊多长哈，是说聊一集呢，还是聊几集呢，还是聊一个系列，都有可能。大家也给我提供一些意见吧哈，你们。我也同时想聊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其实中国观众对星战是不感冒的。我是觉得说这是合理的，这个结果是合理的，但是它是有原因的。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觉得它不是特别好，我虽然觉得也不错吧，但是从来没有真诚的喜欢过它，喜爱过它。然而我现在我是非常非常的喜爱这个这六集的星战啊，所以说也算是个预告吧，不是说马上就开始，但是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沟通。谢谢你们的支持，再见。